各位听众，独立中文笔会近日进行换届选举，长期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维护中国知识分子权益的德国科隆艺术学院院士廖天琦女士当选为新一任会长。作为一个人权组织和国际性的文学组织，国际笔会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自2011年创立以来，这一组织完成了怎样的使命？它在未来又肩负着怎样的重任？我们请来独立中文笔会新任会长廖天琦女士来谈谈相关的问题。廖天琦女士您好，您在过去曾经两度出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一职，这一次为什么再度竞选？请谈谈其中的原因。
好的，我已经担任过两届会长，那是从2009年到2013年。接下来那一次的选举之后呢，接任我的是诗人贝岭先生，他担任了2年。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换届选举。其实我知道我们笔会里面有很多德高望重的作家、记者，还有文化工作者，可以担当这个重任的人是不少。不过我们笔会目前内部确实出现了一些信任危机吧，有一些情况不是很明朗，而且有一些争议，不同的意见，同时也有一些具体的困难。我想倒并不是其他的人不愿意担当这个重任，不愿意面对这些困难，而是说实在的，大家都有自己的职业，都有自己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我呢，说实在的，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在时间和其他方面是比较有弹性的，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心里感到很安慰，也觉得很荣幸啊，会员们对我投了信任的一票。那么从我自己来说呢，我也考虑过很久，就是是不是有能力面对这些困难，是不是可以处理这些从上一届所遗留下的问题。那么我自己大概有一定的把握啊，我希望跟新产生的理事会还有会员们一道走出这个困境，拿出新的成绩来。
请您谈谈独立中文笔会担负的主要使命是什么？
我们这个笔会呢，它的名称就非常的特别，它叫独立中文笔会。这个前面这两个字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作家们是不能够享有宪法上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更不要说其他的集会结社的自由了。由于这样的限制，同时由于中国大陆事实上有好几个笔会，有作家协会了，有什么北京笔会、有上海笔会，甚至于有广州笔会，后来这三个笔会北京、上海、广州笔会，他们也曾经加入过国际笔会这个大家庭，但是后来很多年以后，特别是在1989北京的这个流血事件发生以后呢，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出现。最近这几年北京的笔会呢，他们又重新似乎是补交了这个会费，那么也重新派代表出现了。但是我相信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作家他们不认同这些官方的机构，因为在官方的机构，你如果是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话，虽然是可以得到政府的薪水，但是你如果是拿薪水的话，我相信在写作方面的自由一定要打折扣的。很多的作家根本并不愿意，根本不屑于当这个所谓的专业作家。另外一些作家呢，他们是自由的作家，他们也是独立的作家，但是他们常常是在一个高压之下，不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能力来写作。那么这一些会员呢，他们就很希望能够进入文人的一个组织里面。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在2001年就成立了。我们的宗旨是要提倡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我们这样的小小的笔会，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这一些？我们当然不能够保证，我们只是说有这样追求的作家，以中文写作的作家们，他们可以参加我们的笔会。当然 对于言论自由是不可以有误解的。言论自由就是说你想写什么、想说什么是可以的。这个跟造谣生事、无事生非，写一些不实在的东西，或者写一些攻击别人的东西，这个跟言论自由毫无关系。我们要对抗的是用国家权力来压制一个写作人他的写作自由、写作的权利。我们维护的最重要的这一点就是言论自由，这个也是国际笔会的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和任务。我们就是希望用为我们的国内的会员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因为我们设有网站，我们也出书籍，我们也有网上的杂志，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会员是在海外的，海外以中文写作的会员们，那么这个原地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所有的。其他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维护这些作家们的权益，这个权益当然也包括他们的人身自由啊，就是我们知道有不少的作家在中国，他们因言获罪。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好几任之前的会长刘晓波先生，他到现在还坐在监狱里面啊。刘晓波先生因为常年的写作、常年的维护这个言论自由这一个理念，因言获罪被判刑11年。除了刘晓波先生以外，还有很多的作家、很多的写作人，包括新闻记者等等，他们都是因言获罪的人。那么我们的笔会呢，为了他们也常常在国际上发出声音来声援他们。我想这两点就是，一是维护言论自由，二是为写作者维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
最近几年来呢，中国的人权状况呈倒退趋势，许多知识分子遭到打压。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个设在海外的民间组织，独立中文笔会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正像您所说的，我们是一个民间组织，而且我们位于海外，这个当然是有它的原因。因为在国内你要组织一个独立的一个写作者的团体，那是不能够得到批准的，不能生存的。第二呢，我们是一个民间组织，我们不得到任何的官方的支持，也没有从其他的什么官方的组织得到任何的资助。由于我们的民间的性质，所以我们可以发挥一些非民间组织，就是官方组织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国际上发声，因为独立中文笔会呢是这个国际笔会的149个成员之一，而我们的这个笔会由于我们以前的会长刘晓波先生的这种特殊情况，特别是他又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呢，我们的独立笔会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跟着随着提升了。而且中国的言论自由打压这么严重，这个已经老早就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引起其他国家的同行们、写作者的注意和他们的关心和他们的支援。那么所以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国际的平台上发出我们的声音，同时获得很多的声援。像每一次有作家被下狱，那么我们只要一发出声音，事实上世界各地都有声援的声音出来。拿最近的例子，就是高瑜女士，她是2014年被捕的，后来到2015年被判刑7年。为了这件事情呢，我们在国际笔会还有在国际的整个的文化界和媒体上，我们发出了很强烈的抗议的声音啊，为他声援。这当然不只是我们的努力了，各方合起来的努力促成了最后高瑜的这个情况得到了舒缓，他后来被改判为5年，同时在监外执行。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如果我再提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也还会记得，就是有湖南日报以前一个年轻的记者叫施涛， 他那个时候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局说他是把一些内部的消息想向外透露，其实也不过他就是说，最近我们从上面得到了命令说不可以报道这个六四纪念活动的消息等等，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事情，他被判了10年。为了施涛，老实说，全世界差不多所有的笔会都投入了营救的工作，把施涛的一首诗叫做《六月》的这首诗翻成60种不同的语言，用60种不同的语音的语言在全世界各地广播、出版、发行，到处在群众的集会上朗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这样的活动官方是绝对办不起来的，只有我们民间用民间的力量，因为我们永远要相信普通的人总是向往自由，推崇自由。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写作者不自由的话，那我们其他的写作者都要为他呼吁，都要为他尽力。所以呢，我认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组织还是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相当大的作用。
独立中文笔会成立10多年了，请您谈谈它的发展是不是一直非常顺利，目前的状况又如何？
独立中文笔会从创会以来，现在已经走过了10几个年头，我们的发展并不是非常的顺利，因为我们有一些先天性的缺点。首先要说的就是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会员是在国内，我们现在有300多个会员，在中国国内的会员他们都在国内受到打压，所以呢，他们不能够担任重要的职务。比如说像刘晓波，他以前是我们的会长，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我们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让国内的会员或者是理事或者是担任职务的人受到任何的威胁，因为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文学性的组织，他们又不做任何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去对他们进行打压。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常常做起事情来我们都要有所顾虑，不管是开会或者是举行其他的活动，我们都要顾虑到国内会员的安全。所以呢，我们这一路走来确实有一些不容易跨过的障碍。非常能干、非常服众望的人，他在国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他自己也觉得太危险，他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责任。而有很多的国内的会员，他不能出来，比如说参加我们的文学活动，参加我们的会议。而我们在国外的一些负责人也回不到中国大陆去。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们在经费的来源方面，我们也总是需要努力不断去争取到一些经费，以便于我们举行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笔会里面设了3个奖，自由写作奖，还有刘晓波勇气奖等等，这3个奖呢每一年都要颁发的，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经费来做。同时我们每一年要举办这个颁发典礼，同时举办文学会议，这些都是可以鼓励人心的一些设施，但是呢也是需要经费。那么因此呢，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这方面挣扎，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另外的话，举一个例子，我们每2年开一次会员大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开一个实体的会议，我们不能在北京开，我们也不能在中国内地任何的地方开，出于安全的原因吧，或者是中国政府根本不允许我们这么做。除了有一次以外，在刘晓波那个时候当会长的时候，他在国内举办过一次，其他的我们在开每次开会都是在境外。这样开会的时候，我们的会员如果是出来参加会议的话，那就会受到阻拦，这一类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这种困难我们是可以克服的。其他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还算是顺利。同时我很高兴，一直到目前一路走来，我们取得的一些小小的成绩，我想这个对这样一个小小的笔会呢，对于国内的，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写作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柱。
好，谢谢廖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